因为他赐给我们母爱，让我们能够成长。所以每一次教会在母亲节的时候都有一个特别的庆祝的节目啊，我们也看见借着这个母亲节的特别节目，我们看见那么多可爱的小朋友们，他们参与我们母亲节的服饰。那每一次当这些孩子们献诗的时候，你就应该记住今天的这个他们献诗的样子，因为呢时间过得很快，孩子们的成长是我们的岁月流失的一个尺子。你看那个孩子从多高长到多高，那你就知道这个日子过得很快。这个活到我的这个年龄呢，这个日子过得好像没有一个标尺一样，那孩子们做我们的标尺。所以孩子们成长得很快呢，其实我们的责任也很大。这个时代呢变化是非常快，科学技术和物质方面的发展很快，所以让我们生活方式有各种各样的变化。那么社会思潮其实变化更快，这个时代文化的变迁真的是让人看不懂啊，很快。那这个变化快造成人类生活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那个承传的问题，一代一代传统的承传的问题。所以呢，当前一代的有价值的东西能不能在后代人的身上被珍视，那这实际上是人类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发现今天的时代和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代很大的一个不同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更尊重长辈。那今天我们会发现这个时代呢，年轻人好像不像我们从前那么像我们那样尊重长辈。这个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成长是在中国，中国的文化，这华人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不一样。我想可能也不完全是这样。如果你注意美国传统的这个传统的时代，你比如说往前100年、200年那个时候的日子，其实美国也是很尊重长辈的一个社会。那实际上就是人类生活和各种思潮文化发展的太快，所以造成的这个断层很明显。有一年呢，是好多年前，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一起去那个Mount Rainier 那个国家公园。我记得在那个很大的那个Visitor Center 的外边，有一个家庭从里边走出来，他们家庭里边的对话声音很大，所以我都听到了。那家里父母都是华人的，听那样子是父母呢是差不多五六十岁的样子，孩子呢已经长成了 teenager 或者是在上大学的那个年龄吧。我听这个儿子跟那个父亲说，他说爸爸爸爸，这件事你要听我的，因为在这件事上我比你懂得更多。他说 I'm no more knowledgeable than you in this area。 那我印象极其深刻。等到我的孩子长大的时候，我就常常想他哪一天跟我讲这个。你知道有一天我儿子跟我讲说，他是开玩笑啊，但是让我很震惊。他说爸爸，我现在比你更高，我比你更有力气，他说我可能也比你更聪明。他挑战我。我就想呢，这孩子们成长，其实做父母的呢看到孩子超过自己是很高兴的，但是呢你也会发现在很多地方你的孩子可能会挑战你。挑战你呢这个困难的地方在于，有的你认为我花了一生的这个时间证明是宝贵的东西，你会发现年轻人对这些东西不以为然。那么这里就有一个价值观的挑战。那在教会里也是同样，教会里边呢年轻人在很多我们信仰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地方挑战我们。那我们担心他们是受了世界的影响，受了世俗的影响，逐渐的把信仰里的非常根本的宝贵的东西丢掉，这个呢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可是呢这些事情不是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辩论讲道理能够解决的。其实呢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已经做错了很多，在从前做错了很多事。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很认真的 把我们认为宝贵的东西交给他们，比如说我们对我们天父的那个信心和信仰，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看重，那我们很多的价值观。所以呢，这个不断的提醒我们，当孩子们飞快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意识到这一点，那就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不断的接受这样的祝福。所以呢，我服侍的西雅图正道堂，我们有一个叫座右铭吧，是体现我们的理念。那在母堂的这个 sanctuary 里边，我们有很大的标语，把这个做成标语挂在，是长期的挂在那儿。那这个座右铭呢，就叫信心祝福代代相传，信心和祝福是代代相传的，这个是我们的理念。但是呢，虽然是我们的座右铭，但是我们也受到很多的挑战，所以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信息就是关于我们的信仰。我觉得在传承一代人一代人的传承当中，那个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这个世界呢，很注重技术，就是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的车坏了，你有什么样的步骤，你听了声音和看见这个车的毛病，你就知道它大致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你用几个步骤把它解决。我曾经听一个学电脑的人，一个电脑的硕士，这个 computer science 的一个 master， 那他跟我讲，他说你知道修电脑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他说我有一个三个步骤非常有效。第一个步骤是检查什么什么地方，如果那个地方没有问题，在第二个步骤检查什么什么地方，说这个地方还没有问题，我只记住了第三个步骤，而第三个步骤怎么把电源拔了，把它关机，然后重新启动，然后它可能问题就没了。那我就想，哇，在我看来，一个学电脑科学的一个硕士应该对电脑非常博学，那他怎么在这一点上，这三步交给他，但是他说这个非常有效。那你知道我在神学院也学过一门课，是那个叫旧约经文鉴别学。什么是经文鉴别学呢 ？Textual criticism， 就是我们读的圣经是一代一代的借着抄本抄下来的，每一个抄本都有手误，都有笔误，所以里边呢不同的抄本之间可能有差异。那教刊学或者叫鉴别学呢，就是把不同的抄本当中不一样的同一节的经文不一样的版本呢进行核对，核对的时候找出一些根据来判断哪一个可能是最原始的那个正确的那个写法。那么关于这样的情形呢，你就会有一些难于解决的问题，就是每一个抄本可能都有残。当然大家可以放心，主要的书卷，圣经主要的书卷都是完整的，但是呢也有极其个别的有不完整的地方。比如说撒母耳记上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所有早期的抄本在那个地方都残损。那这样如果解决不了，你让教授讲的几个步骤当中最后一个步骤就像那个 computer 关机一样，他说叫 take a wild guess，就是你撒开了你的脑子去想象，提出一个方案来。所以在每一个领域里呢，可能都有这样这是技术性的解决的方法。可是呢技术性解决的方法在这个时代非常推崇，非常有用，是实用的。但是呢这个只是解决具体的问题。可是信仰呢各位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分享我这样的体认，我认为信仰解决人生的大问题。换句话说，信仰不一定是帮我们具体解决子女教育当中的某几个问题，信仰不是给我们解决婚姻出现问题了以后怎么样能够改善的具体步骤，信仰呢也不是解决当我们同工之间闹了冲突闹意见我们怎么样和好，甚至呢信仰也不是单单的去解决一个社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政治社会的冲突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信仰通通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信仰作为本质的，它不是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 当你活出一个真正的信仰来的时候，这些问题都可以帮助解决。换句话说，当我们追求信仰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有人说现在的教会已经成了一个心理学的辅导站，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把一个很大的信仰已经把它具体化到一个具体的步骤当中去，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对我来说呢，我认为信仰有可能从根本上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你知道我们曾经有一位好朋友，他得了抑郁症，到处求医，经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药物辅导，各种各样的方法，其实都没有什么效果。那病情越来越严重，后来几个朋友就商量说啊，有一个叫电击疗法，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过没有，我不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但是呢，他们说这个可能蛮危险的，但是呢，看起来效果也蛮不错的。到后来反复的祷告，然后跟他商量，大家一起决定，当然这位朋友自己也同意决定去做电击疗法。你知道到了电击的病房里边约好了之后，就是用那个设备有电击，对整个人进行强烈的电击，完了之后呢，状态改变了，感谢主，使用那次他一下子病情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好转。那我就常常想，这个电击疗法是什么疗法呢？就像 computer 把你里面所有的软件程序都 reset， 整个重新布置一遍，所以呢它很多地方发生改变。我觉得一个人信主，这个悔改信主重生的这个过程，不是一步一步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而是做一个奠基，整个你的生命更新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我更关心的是我们对信仰的理解和信仰的认识。在今天呢，常常让我们有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这样的情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题目叫做不是突然相信。那我在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这个十五章呢本来是谈复活的，那哥林多前书不是在复活节写的，但是呢他在这封长长的书信快要结束的时候，十五章重点的他讲复活。那讲复活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话题，我发现在十五章可以简单的分成三段，第二段第三段都在谈复活的问题，可是第一段呢，我觉得作为基础，他谈的是我们整个的基督信仰它的根基的问题，是一个本质的问题，你对基督信仰怎么看？所以今天呢，我把这段经文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为什么今天要想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刚刚经历了两年多的全球大瘟疫，今天呢很多弟兄姐妹还都戴着口罩。那我今天上午呢，在我们的东区这边讲到，我们教会有一个统一的疫情小组，他们来调整政策。那最近呢，我们教会又疫情小组又重新调整这个政策，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基本上戴不戴口罩是 optional， 是自己决定戴还是不戴。但是呢，就在最近他们又做了调整，他们说是在 King County 和 Snohomish County 那个又回升，病例回升，从那个低等回升到了中等。所以教会说呢，戴口罩已经成了一个这个不是 optional， 是必须戴口罩。所以但是我们现在有三个 campus， 我在母堂呢，实际上讲道的时候可以把口罩摘掉，坐在下边要戴口罩，但是东区呢不太一样，东区说讲道也要戴口罩，所以我今天上午讲道是戴着口罩讲。那这种，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这疫情还没有走出去，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的专家们讲的话也让我们不是特别相信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的老改，他们先说 Omicron 结束了之后，不是结束了，今天还没有结束。 Omicron 来的时候他们说，哦，这是最后一波了，因为 Omicron 毒性很低，传染性很高，所以就等于给所有的人打了一个预防针，那这个之后大家就都免疫了，所以这是最后一波，所以很多人都很高兴，觉得我们要走出这个疫情了。结果没有想到呢， 奥密克戎自己就有很多的变种，到今天 dominant 的可能是 BA4 和 BA5。那么，可是大家看见呢 ，BA4 和 BA5 可以在得过的人，甚至打了三针或者四针的人身上还会发病。那换句话说，那这个是一个没完没了的一个疫情。那有的人说，哦，再过两三个月，这个疫情基本上就过去了。虽然今天又回升，再过两三个月就好了。那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两三个月好？既然这个 BA4 和 BA5 得过的人，打过预防针的人还可以得，那你怎么知道在这一波过去之后，它新的变种就不会是这样呢？所以呢，这个人类世界看起来进入了一个未知的领域。所以呢，我们经历的这两年不光是疫情，我们还有各种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各个方面的挑战。所以呢，今天当我们经历了两年的这些挑战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从前的那个世界了，我们的未来充满了挑战。所以呢，这是一个最需要信仰的时刻。然而我们的信仰的状态其实也充满了危机，就像我刚才跟大家所分享的教会的情形，不是一间的教会，普世的教会都充满了危机。今天的世界，基督徒号称是人数最多的一个信仰的群体，可是呢，这个庞大的群体当中有多少人是在持守纯正的信仰？有多少人进入了信仰的误区？有多少人，有多少个教会所追求的其实不过是这个世界上的成功？有多少人呢，只不过是用信仰来改善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生活？有多少人把信仰理解成简单的做善事、过道德的生活？又有多少人把活泼的信仰当成了捆绑自己的律法和条规？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启示，上帝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怀有一个正确的信心和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就只能是突然的相信。保罗用了这个词叫突然的相信，就是信了也没用，白白的相信，没有改变你什么。那么在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读哥林多书15章前面的这段经文，然后呢，感谢主，在这段经文里，让我们从根本上思想我们的基督信仰。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认识我们的信仰？这个信仰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5章1到11节，大家可以跟着，大家可以跟着这个屏幕读。那如果看不清楚呢，你就打开自己的圣经一起来读。那如果准备好了，我们一起读。我希望我能记得翻页啊，一起来。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言为我们的罪死了。我翻一下页，而且这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次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今日我成了何等的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如此信了。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那我刚才讲了，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的焦点问题是怎么样认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那在刚才我们读的这十一节经文当中，我觉得从三个层面跟我们谈了我们的信仰，我们对信仰的基本的最根本的一些认识。第一个就是我们读的前两节当中，那么我们是为了什么而信，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认识我们的信仰，第一个为了什么而信，我为什么要信这个信仰。第二个呢是怎么样进入这个信仰，这样的一个信仰怎么领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信仰，它成了我们的信仰。第三个呢是这个信仰在我身上有什么样的果效，叫做使命、见证与见证人。那么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谈今天的这个经文给我们的启示，为什么而信。那么我们先来想，保罗的这封书信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人，大家对哥林多教会很熟悉，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问题很多的教会。保罗在新约里边两封书信都是写给这间教会的，这间教会在保罗使徒保罗的第二次旅行布道当中去了欧洲，哥林多这样一个大城市，在那里建立了这间教会。保罗在那间教会建立了以后，和弟兄姐妹一起生活了一年零六个月，一年半的时间。保罗是一位使徒，是一位建立教会的，他一生有四次长途的旅行去建立教会、布道、建立教会。那么所以作为一个旅行的一个使徒，他在一个地方坐下来住下来，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那从新约圣经的记载里我们可以知道的，只有以弗所教会他住了两年，也许比两年更多一点，那这个超过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住下来时间最长的一间，打了根基。可是呢，当保罗走了以后，这间教会受到极大的挑战，所以呢，他们当中很多很多的人，有可能是多数人，都背离了保罗的教导，他们分帮结派。为什么呢？因为当保罗走了以后，很多假师傅来到这间教会，给他们讲那些似是而非的真理，这样呢就分裂了会众，他们在整个的信仰上出现很多的混乱。所以保罗写了两封信，其实不止两封信，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封更严厉的书信。那么除了这个之外，也有可能有一些迹象表明，也许保罗一共给哥林多教会写过四封信。但是不管怎么说，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是圣灵所默示存下来成为给我们的启示。那么保罗在建立这间教会的时候，那么这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他到了欧洲，保罗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在当时的世界里是一个弱小的民族，是一个连祖国都已经丢失了，那是罗马人，罗马强权统治的一个地区，人数和其他的种族比起来也并不是很多。那么这样的一个群族，他们到了别的地方甚至受别人的歧视和瞧不起。那么他来到了欧洲，欧洲是一个什么地方？当时有一个强大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今天欧洲世界的祖宗，在那个时候他们征服了那么大的一块版图，极其强盛，他们在政治上他们说了算，军事上他们最强大，在世界版图上他们占领了世界上非常重要的那么大的一块土地，所以呢，而且建立了很大的很有成就的那个世界，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在文化上他们具有，他们极其骄傲。西方的世界，西方文化的兴盛其实一直到今天，那么他们主要的西方文化里边 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呢？第一是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是文化的主体，它不是罗马人的，但是呢，罗马人继续把希腊的哲学甚至希腊的语言带到各个地方，所以呢，希腊和罗马的这种文化合而为一，所以在思想上是希腊的思想，希腊的文化。第二个呢，是罗马的政治和罗马的军事，他们有一个强大的统治，统治那么大的一片版图。那么第三个西方文化的元素其实是超越了前两个，它就是基督信仰。基督信仰借着罗马帝国的时期成为国教，极大的传播，那么这成为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灵魂。可是在我们回到使徒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来到欧洲的时候，只有前两个元素，是保罗带来了这第三个画龙点睛的元素。那么在那样的一种情形下，前两种已经使西方的世界，使欧洲非常的骄傲。在这么骄傲的欧洲人面前，那哥林多这个城市是一个商业极其发达的大城市，很富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面对这样的人群的时候，保罗怎么向他们传讲基督信仰？我们看在《使徒行传》当中比较正面的描写保罗在欧洲的宣教，就是在雅典的宣教。那保罗采取了一个迂回的战术，他看见他们自己塑的那些雕像，那些偶像，一个喂食之神，他站在那个面前，他用这样的一个技巧跟他们讲，他说你们不认识的这位神我介绍给你们。你看他为什么用一个迂回的战术呢？是因为骄傲的欧洲人根本听不进去别人要传给他们的真理，因为他们认为真理在他们的手里。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保罗去了哥林多，他首先是在犹太人当中传讲福音，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可是不久呢，在犹太人当中引起了不同寻常的反响，就是他们认为他们不接受，他们反对保罗。那么保罗所传的是耶稣基督的拯救，耶稣基督的拯救只是预言在旧约当中，可是每一个犹太人都在盼望弥赛亚，可是他们并不认为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极容易引起各种反弹。那么这也不是单一的个例。那么引起这些犹太人的不满之后，保罗就搬到了外邦人的地方去住，他开始向外邦人传讲福音，所以建立教会是他转到了外邦人之后。那么他对这些骄傲的欧洲人传讲福音，没有正面的讲保罗怎么样传讲福音，可是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很多外邦人欧洲人他们接受了信仰，接受了基督信仰，然后呢建立起教会来。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妨想这样的真理，这些没有对犹太人并不感兴趣的这些骄傲的欧洲人，他们怎么样能够接受保罗传讲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呢？那只有一个，就是这个信仰它最深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最深的本质就是真理，是真理性。为什么是真理？那个世界是一个多元信仰的世界，世界上信多神的是普遍的现象，所以欧洲人是独一真神的信仰，这是极其特别的。接下来保罗所传讲的基督信仰是延续旧约的真理，所以当然是独一的信仰，独一真神的信仰。那么后边最明显的独一真人一元论的信仰，这个独一真神的信仰，那就是伊斯兰教。可是伊斯兰信仰，如果你稍作历史的考察，你会发现它实际上作为一个信仰的文本是抄袭基督教的，因为在可兰经里边超过三分之一的情节人物都是从圣经搬过来的，那个地方又是教会兴旺的版图，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是这个当时教会的版图， 所以每一个住在那儿的人对圣经都不陌生，所以你不难接受这样的一个历史学的判断，就是它是抄袭的，从那边来的，所以它也是独一的信仰，独一真神的信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世界普遍的是多神信仰。在多神信仰的人群当中，保罗传给他们的是一个事实，这个世界宇宙万物难道是多神一起商量好了一起创造的吗？这个宇宙万物从无到有的创造，怎么可能是每个人都有特别的威力的不同的神？比如说我们几位都是神，就像那个希腊神话里所说的，我们商量好，我们创造一个宇宙世界，这个创造怎么创造？比如说今天科学家所发现的那个宇宙的来源有可能是通过大爆炸。什么是大爆炸？圣经里没有说大爆炸，但是圣经里也没有排斥大爆炸。如果科学家发现了证据，那大爆炸可能就是真的。假如是用大爆炸的方法所这个宇宙所来的，那就是一个从无穷小的一个空间一下变成一个无穷大的空间。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认为怎么合作呢？怎么才可以一起合作呢？所以这个世界只有一个设计者，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创造者，所以这是一个真理。那么对这些骄傲的欧洲人来说，你告诉他我多介绍给你一位神，他不一定关心，他已经认识好多神了。可是你告诉他这个世界怎么来的，你知道这个世界真正的创造者吗？我告诉你，我的信仰告诉你的是这样的一个启示，这个世界是由一位真神所创造的，他不仅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你，而且他在管理这个世界，他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这个世界就是你所居住的世界，他管理的包括你自己的命运，你的生活在内，你哪一天死，你哪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能够有什么样的成就，明天你会有怎么样的生活？没有一个人不关心这些事情。如果你住在这个世界里，你信他，你不信他，接受这个事实，不接受这个事实，这个事实都将这样发生，因为决定的是那个主宰，而不是你。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读的这节经文的后边，在十五章的20节到23节，使徒保罗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这一段是一个什么陈述？在保罗娓娓道来，胸有成竹，因为这是上帝的启示。可是在听的人来说，他听到这一切，他是什么样的一个震惊呢？这就是告诉我们，那位设计创造这个宇宙万物，而且主宰宇宙万物的，他是怎么安排的？这个世界他怎么安排的？你在他的安排当中，你可以拒绝，但是你拒绝了，你照样按照他的安排来发生，这是多么震撼的一个事实。在这样的一个事实面前，你可以不信，但是你不信的行为是愚蠢的，因为你没有办法超越这一切，因为他传给你的是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为了什么而信。我们今天可以把自己放在骄傲的欧洲人的这个立场上，当你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你可以抗拒，你说你给我证明看，你怎么证明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你怎么证明上帝今天仍然在掌管，明天这个计划是按照上帝的计划发生的。你当然不能够证明，因为这一位创造与主宰的上帝比我们的智慧高出无穷大，我们怎么能够证明他呢？可是这是信仰，信仰不是科学，科学要靠实证，它可以证明给你看。 可是信仰，什么是信仰？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告诉我们，信仰是还没有经过证实的时候，你的那个肯定，那个是信。如果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已经证明了，你再相信，那只不过是承认事实，那不是相信。可是呢，生命当中信仰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还没有发生。所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信仰，面对这样的一个信仰，你只有两种反应，一种是接受，一种是拒绝。所以呢，一个人为什么而信，就是因为它是真理。真理就是别管你接受和拒绝，它都照样存在，照样按照它的意志来发生。所以这为什么相信，这是第一个理由。然后我们再看这样的一个信仰，如果你做了这样的决定接受它，你为什么接受这样一个信仰呢？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是为了今生还是为了彼岸？你知道每一个接受信仰的人其实都在想这个问题，我为什么相信这个。如果你听布道会，如果你听很多关于信仰方面的讨论，很多人都提到这个问题。有的人呢说，我是为了永生，我是不想灭亡。那么保罗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两节经文里，他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他说，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所以我们刚才回顾了当初传给他们是怎么传给的，那么接下来保罗说，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他说你们接受了这个福音，就是在刚才的那个选择当中，这些人是接受了福音的，他们接受了这个信仰，而且呢他靠着这个信仰站立得住。站立得住是什么意思？站立得住是一个地位，我站在这儿，我没有倒下去，是我守住了这个地位。然后接着说，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并能这个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什么是得救？我们说一个人接受耶稣的拯救的时候，我已经得救了。你知道这个得救是一个阶段，特别的阶段，就是你现在虽然那个得救的事实还没有支取的，没有支取到你的身上，但是你已经决定了，就是这件事，这个支取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我们说这是得救了。但是我们在新约圣经里看到好几处的表述，都是说在将来的时候得救。那个得救呢，是我们真正的支取，我们已经被应许的得救。所以这里边说的得救，必因这福音得救，那个是支取他的时候。那个是什么时候？那个就是别管你是肉体在这个世上已经死了还是没有死，但是当世界将要结束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兑现支取给你的拯救的时候。所以那是永恒的生命，那个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在这两节经文里提到，一个是站立得住你的地位，一个是支取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这里所提到的都是什么？这里所提到的都是彼岸。什么是彼岸？彼岸是一个哲学的词汇。当我们生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我们住在这里，这个就是此岸，是河的这一边。那么你要涉水或者是用渡船把你渡到另外一方去，那个是彼岸。彼岸是将来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信仰，为的是今生还是彼岸呢？保罗在这里其实告诉我们，是为了彼岸，是为了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但是呢，如果你绝对的认为我的得救就是为了彼岸，就是为了永生，你也会走进一个误区。这就是我们信仰当中常见的一个误区。有的弟兄姐妹说，我们看见很多人来教会，他们信了，他们接受了洗礼，然后这个人就不见了。为什么？这个人是不是去到别的教会了？ 如果他去了别的教会，这不是个问题，他继续在成长。但是呢，大家担心的是，有很多人受了洗之后就不再来教会了，这个信仰好像和他就没关系了。如果是这种情况，什么原因造成的？所以有的人就认为，我接受这个信仰是为了接受，是为了彼岸。换句话说，今生是必死的，没有人能逃脱这一死。可是呢，当我信了主耶稣，接受了这个信仰的时候，我就拿到了一个去天国的门票，我就等着到时候去天国就可以了。那么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只把你的眼光放在彼岸，会可能进入一个误区。如果你真是这样的话，你说那不好吗？耶稣不是这样应许我们的吗？可是你要想一想，耶稣对你人生的整个的蓝图是什么？他让你领到了一张门票，然后就没关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在你得救的那一刹那就把你接走，接到天国去呢？为什么要继续把你留在世上呢？所以上帝有测不透的奥秘。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应该一点点的来领受。如果你真的认为你拿到了这张去彼岸的门票，或者叫做船票啊，那可能很有问题。这张船票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一个真票还是一个假票？你能够保证到时候那一天来临的时候，那张票真的能让你通过进入永恒吗？永远的生命吗？所以呢，这里边包含了，它既是信，就包含了对这个信仰的理解。可是恰恰是你这种误区当中的理解，我有了门票，我就不愁了，我不用再考虑这个问题，我不用再成长，这恰恰是一个误区。你的这样的理解，使你手里那张票真的成了一张废票，到时候就不能够进去。那么你说是为了今生吗？如果你是为了今生，那个麻烦就更大。你知道今天的这个社会有一种倾向，教会啊，我不是说世界，我说教会当中有一种曾经在100年甚至100多年200年前就开始的一种理论，它叫做社会福音派。社会福音派简单的说就是自由派的神学。你知道社会福音派从世界的角度，社会的角度，他们是好心，他们认为基督信仰作为一种影响极大的文化和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它是我们改造这个世界的一个工具。换句话说，上帝是不是真的存在？上帝的话语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启示？圣经是不是真的神的启示？它是不是具有绝对的权威？这些对他来说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基督信仰在很多人的心里和这个社会文化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影响。那我就可以用这样的影响和地位来改造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的生活更美好。那么这是为了今生，这是典型的为了今生。这实际上是一个不要真理的一种理论。这个在上个世纪，王明道先生，这个上帝在中国重用的仆人王明道先生，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做《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当时呢，就是和中国的社会福音派划清界限，他把这些社会福音派叫做不信派，这个是一针见血，因为这些从自由派神学的神学院里边装备起来的这些人，学了学位的这些人，他们真的不太在乎上帝是不是真的存在，圣经是不是上帝的启示，他们就是要改造改良这个世界。你知道今天这个思想在我们身边有多大的影响吗？在我们的年轻人里边有多大的影响吗？他们先否定圣经的权威性，然后呢，再用我们的教会，他不是说我们的信仰，用我们的教会的资源来推进一些道德生活、社会改造、种族问题，那么把教会用来做改良世界、改良社会，还 还有改善生活的一个工具，这个是为了今生。可是真正平衡的信仰，圣经启示我们的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前两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让我们接受的这个福音，这个是让我们得救的，是为了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这个是为了彼岸。但是真正的能够给我们盼望的彼岸的生活，重新塑造我们在今生的生活。换句话说，我是为了彼岸，但是因着我有了对彼岸的盼望和对神的信心，我今生的生活在无形之中就被改变了。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从遥远的一个国度然后移民到这里来。在移民之前，你可能做了这样那样的准备。你知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一心要来美国。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过我要来美国，那么他是一心要来美国。你知道他做了多少年的准备吗？他从准备开始一直到真的来美国留学，花了11年的时间。哇，11年的时间，那一次一次的失败，再一次一次的努力。那么你知道在你预备到美国来的那段时间里，你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吗？这个我呢，是从决定来美国到过来只有半年的时间，但是这半年的时间呢，我在做什么？我在准备我的英语。这个因为我知道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说的话和我这里说的是不一样，我要想在那边能够顺利的生活，那我得解决这个问题。你知道我当初还没有决定我要移民到美国来。如果你是决定你要移民到美国来，你说我以后的家是在美国，那么你虽然还有半年、一年甚至2年的时间在中国，那你在做什么呢？那你要积累在中国的财富吗？那些带不过来的财富你要去积累吗？你要做的那些事情，你比如说我要考一个资格证书，这个资格证书呢可以让我当律师或者让我当会计师，那这些当然都只是中国所承认的，你费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时间精力考过了，然后你买了一张飞机票，你到美国来了，你的那个证书在这边一钱不值，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相反，到了美国以后，你有很多新的需要，语言的需要，各种生活技能的需要，对这个社会、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历史的了解，这些都可以让你更好的生活在这边。你会花时间去准备这些东西吗？一个聪明的人会这样的。所以呢，当你决定了你要移民美国的时候，无论你在中国住1年还是2年，这1年和2年让你1年2年的生活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当我们为了彼岸而生活的时候，我们今生的生命、今生的生活改变了。那么这是信仰改变我们的今生。信仰怎么改变我们的信仰怎么样改变我们呢？在圣经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是我们要变得像我们的神，我们被他祝福，让我们越来越像他。所以在利未记里边几次耶和华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圣洁，你们也要圣洁，我们要像我们的主。那么在弥迦书里边最著名的一节经文，就是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提出来了3条，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这样理解这3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公义，耶和华是公义的神，我们要像他，我们也要公义，这是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是很难实现的。什么是公义？我们现在种族问题是一个公义的问题，大家说存在不公义。那么怎么样才能公义呢？有的人说我们已经从民权运动到今天已经几十年了，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这个社会的公义、种族的公义仍然没有追求到，没有达到这样的公义。我跟你讲，真正的公义是人所不能做得到的。 其实公益大部分表现在分配原则上。如果你说今天社会的分配制度不公平、不公益，你要改变。如果你借着一场政治运动达到了你的目的，你改革了分配的方法，那么你满意了，你说现在公平了，因为我得到了我应该得的。可是必然有另外一个群体站出来说，现在改变了以后，我反而不公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这个你说我更聪明，我比你更聪明，我比你更努力，所以我应该得到更多的回报。可是你怎么比你的聪明和你的努力呢？你真的能够把它量化吗？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如果存在差异，你的聪明、你的智慧还有你的努力都存在差异，那你怎么样公平的把这些差异都能够用回报能够公平的表达出来呢？人没有这样的本事，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于是有的人就用绝对的公平，用绝对的平均主义来达到他公益的理想。我们就看到这个世界曾经几次出现乌托邦的理想，可是呢，今天的美国啊，我跟你讲，今天的年轻人，有可能我们自己的子弟，他们都受这些影响，因为整个美国的意识形态都认为要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你知道，这左倾的就是这些。可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我们是经历过这个。如果你要是你说那种那种量化的公平不能够达到的话，我们一刀切，我们用绝对平均的方法。绝对平均的方法就是大家的分配都拉低，因为当绝对平均的时候，人就不努力的去工作了，社会财富就减少，所以每个人是平均了。当然真平均也不容易做到，可是当都平均的时候，大家一起受穷。那么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些是我们经历过的，可是美国人没有经历过，他们现在热衷于这些理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公义只有在神的手中才能够做，神是唯一可以做到公义的，我们只是追求公义。可是在追求的过程当中，追求而不得，上帝给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是第二个，是怜悯。所以上帝看的不是你的结果，上帝看的是你的良心，看的是你的动机。所以你有没有怜悯之心？当你富足的时候，你看见别人饥渴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恻隐之心？有没有一个怜悯之心？如果有，你向你的上帝，因为上帝是怜悯的上帝，上帝心里有极大的恩典和怜悯。所以呢，当你有了这样的怜悯之心，你合乎上帝的心意，你在这一点上向你的上帝。可是我们又发现，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是被污染了的，被罪所污染了的良心。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是充满怜悯的一个人，可是呢，有的时候血淋淋的事实提醒我们，我们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善良、那么怜悯。我们会突然在一个具体的例子上发现，我怎么心这么硬呢？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的情形。很多人在一些事情上充满了怜悯，可是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却意外地发现我没有那么多的怜悯。那么这样怎么办呢？上帝给我们第三个，你们就谦卑在我的面前，与我同行吧。所以呢，公义、怜悯和谦卑是一个梯次的，在这个梯次当中，我们照见我们的情形，这也是一个过程。我们在与神同行的时候，在接受了这个信仰与神同行的时候，是一个生命不断改变的过程。为什么相信？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与神同行，谦卑的与神同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得到改变。我们为了彼岸，为了永生，但是今生呢，得到了这样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对我们的祝福。这个人改变 改善自己是为了什么呢？如果你到一个书店去，现在这个印刷的书籍越来越衰落，但是呢，感谢主啊，我们现在爱读书的人仍然有书店。你到 Barnes & Noble 或者是大的书店里，你可以看见这个 self improvement 自我改善的那个类别的书，常常是一架一架的，有很多书，很多出版物。那么今天的人，尤其是美国人，热衷于自我改善。那么人的自我改善，改善自己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更好的应对这个世界，是为了能够更容易的成功，是为了更好的被别人接受。一个修养好的人，一个博学的人，一个善良的人，别人都愿意跟你交朋友。所以你提出来的主张容易被别人接受，你容易成功，这是今生追求自我改善的目标。可是信仰的改变有什么特点呢？信仰改变我们的品格又是为了什么呢？刚才我们讲了，我们品格的改变是为了我们越来越像主。我们越来越像主呢，其实是预备我们在那个永永远远当中，在彼岸的生活当中，更好的适应那里的生活。就像我们决定了来美国，你花了2年的时间来预备适应美国的生活一样，其实我们生命的改变，品格的改变，是为了我们到了彼岸，在神的国度里边，我们更好的适应那里的生活。所以这样的改变呢，就使得我们具有了基督徒，拥有基督信仰的人身上的一些特点。这些本质特征我做一点归纳呢，在众多的美德里边，我觉得什么才是那个基督信仰所给我们的特征呢？那你可以不同意，但是我给你一个我的版本。我觉得呢，这些本质的特征，第一就是认罪和悔改。一个人呢，一个有基督信仰的人，首先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在每一件事上有一个忏悔的心，做错了事情立刻在神的面前悔改。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彼此饶恕。你知道认罪和饶恕，这是一对品格。这一对品格是具有基督信仰的人群，跟随耶稣的人里边最突出的两个品格。那么饶恕是因为主饶恕了我们，我们也同样需要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所以呢，认罪悔改，彼此饶恕，这是两个特征。第三个呢，是谦卑顺服。一个基督徒经过了神给他功课的操练，他变得越来越谦卑，谦卑在神的面前，觉得我们自己完全不能够达到上帝对我们期望的标准，我们必须谦卑自己，顺服神，因为神是我们的主。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爱和信心。爱和信心是不断增长的一个品格。我们越来越多的拥有爱，我们越来越有强烈的信心，靠着主能够征战得胜，能够跟随主。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价值观和盼望。基督徒是盼望永生的人，因为我们是为了彼岸的生活。那么盼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盼望可以改变我们今天的世界和我们今天的人生。我们的价值观是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是属天的价值观。如果你用一个年历，这个年历不是地球的年历，你知道这个做一个年历是要根据那个天体的运转来计算出来的，所以地球的自转和其他的星球的自转，它的那个周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拿着一个外星球的一个年历在地球生活就不 make sense， 这个对不上。那我们拥有的年历是那个天国的年历，那我们的律法是天国的律法，我们拿着那个律法在世界上生活，你就会发现我们周围的人和我们在价值观上有差异。可是这是我们的操练。所以呢，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 为什么而信，信了以后在我们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是我们学的第一个功课。下边第二个功课，第二个功课是怎样进入信仰。当我们知道为什么要信了以后，那我们怎么样才能信呢？那么在第三节到第八节当中，使徒保罗告诉向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陈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最初就告诉他们，今天再一次向他们申明。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又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那么这是介绍了一个历史事实。那么怎么样进入信仰呢？进入信仰，首先这个信仰建立在一个事实的基础上，就是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那么我们这世上有很多信仰，有很多宗教，这些信仰和宗教呢，他们不一定和历史的事实相关，可是我们的信仰是曾经在这个世上发生的事实。你相信不相信这个事实？你可能会说，我进入这个信仰为什么要借着这样一个事实进入呢？这就是上帝的奥妙。上帝的奥妙，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进入这个敬拜大厅，这个敬拜大厅有很多的灯，如果现在是夜里，外边没有任何的光亮，我们进到这么大的一个敬拜厅来，我们需要点亮我们这个厅里的灯才能够看得见。那你说，我想要这些灯全都亮，你怎么让它亮呢？那要看这个建筑师，那个设计者。设计者在一进门的时候安了一个 switch， 一个灯的开关，那么你进来以后把那个开关打开，整个的这个大厅就都亮了，因为它是这样设计的。可是呢，你说我到另外一个大厅去，我发现它的开关呢是声控的，我进了那个黑暗当中，我一拍所有的灯都亮了。所以呢，你就说我到了这里来我也要拍手，那么你进来你把你的手都拍肿了，你发现还是漆黑的一团。因为什么呢？因为设计所有的灯的开关在什么地方是由设计者决定的，他设计了以后，他的施工按照他的设计去进行，眼睛看不见，但是背后的那些线路都汇集到那个开关上。所以这个你不能够跟那个设计者跟那个建筑师去争论，因为这件事是他做的。我们的创造者和设计者是独一的真神，他在这个信仰当中他设立了一个关键的点，他把这个关键的点设为信心，就是我们的信心。什么叫信心？你没有看见的一件事你相信不相信？对于第一代的基督徒来说，他们跟随耶稣，他们要凭信心接受。他们凭什么信心接受呢？就是看上去和他们种族相同、背景相同的一个年轻的木匠，他生在一个木匠人的家里，可是他到底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就是一个信心，你相信吗？这个不是你能够证明的，这也不是你的眼睛可以看得见的。他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相信他是弥赛亚，神差来的那位拯救者，这个就是信心。所以他们成了耶稣的死和复活这件事上的见证人，借着他们的见证一代一代传下来。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后代的基督徒来说，那么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个信仰？我们要根据那个信， 你相信他们所见证的这件事吗？你没有见过耶稣，耶稣死的时候你不在场，耶稣复活以后也没有向你显现，但是你相信这件事吗？你如果相信，那么这个开关就被你开开了，你进入了这个信仰，这是神的设计，所以这是一个事实。保罗再一次陈述这个事实，他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这个复活的事实显给基法看，显给十二使徒看，他显给500多个人看，他告诉你，他强调他历史性和真实性。他说这500个弟兄看了的500个弟兄，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距离主耶稣的死和复活已经有20-3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边，那些见证人有一半还在世。所以你相信不相信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很多人，目击者，在场的人，他们还在世的时候，你如果大规模的去传扬这件事，那么就有别人站出来肯定或者是否定。所以这是一个历史性，所以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历史事实。历史事实，什么叫事实？事实是这样发生的，再过多少年也不能够改写，因为它就是这样发生的，这是一个事实。可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面对的挑战就是文化快速的变化。那么有一个词儿叫做与时俱进，有一个词儿叫与时俱进，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因为时代发展太快，所有的事情都要修改，都要改变。那么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古老的信仰，这个古老的信仰过时了吗？僵化了吗？你知道我们的年轻人挑战我们的时候，就是说你们现在所传讲的，当我们还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已经滚瓜烂熟了，可是你们今天还在给我们讲同样的事情，那么你们能不能拥抱文化？什么叫拥抱文化？文化是千变万化的，每过几年就一个新的闪光的文化就登场了，那么你们能不能去拥抱这些文化？这些文化多精彩啊！可是你们天天所传讲的古旧的实价、永恒的信仰，那些东西老掉牙了，我们不想再听了。可是你知道什么叫古老而长新吗？我给你讲我的故事。我在90年代信主，你知道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有10年的时间，我在中国我是在大学里教书，学文科的。你知道80年代，今天的人都在怀念80年代，80年代真的是非常的开放，各种西方的新的思潮都到中国去，那些中心的地区就是那些大学，所以呢，我们就是文化。这个文化首先传到我们面前，而且我那时候热衷于各种新的文化，拥抱他们，这个传讲他们。可是，在那个时候，心里是空虚的。所以那个时候，经过了一场重大的社会动荡之后，受到很多的震撼，然后寻求永恒的真理，我来到了教会。你知道，我在大学里边是那个文化的中心，然后我来到教会，那个时候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家庭教会，里边很多人都是白发苍苍的，很多人文化程度也不高，可是我到那里去干什么呢？我在那里找到了永恒的真理，就是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是对世世代代的人所讲的，那感谢主给我一个敞开的眼睛，我看见那是更伟大的真理，那个比那些各种精彩的各种新的文化和学说，比那些更有吸引力。那当我开始追随主耶稣和神的启示的时候，我就发现神的启示真的是奇妙，它是一个不变的一个事实。可是呢，当你的处境发生不断的改变的时候，你读你本来已经很熟悉的经文，
你就会看见新的启示，看见对你今天这个改变了的环境，你所面对的挑战的一些智慧，让你去应对。所以呢，我有一个信心，我的信心就是，当我读这些神的话语的时候，我远远没有把它挖到底，它里边是一个宝藏，它不断的挖出金子来，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呢，我们的信仰是对一个历史事实，一个不变的历史事实，一个精彩的挖掘，这就是上帝的伟大。所以呢，不要讲我们要去拥抱那些文化，我跟你讲，各种各样的文化各领风骚三五年，每一个出来都是闪亮登场，但是呢，没过多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些东西没有生命力，那是从人来的东西，可是上帝的话语是宝贵的。所以呢，我们应该相信神的话，我们的教会建立在上帝的话语的根基上。这个以弗所书说，神的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人就认为那这些使徒是教会的缔造者，他们成为根基，错了。这是一个一世纪常用的一个修辞的说法，先知是旧约，使徒是新约。所以当神的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指的是建立在上帝话语的根基上。神的话语是不变的，是不改变的。所以呢，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两次说到按照圣经所说，然后下边是事实。我们为什么会相信一个我们没有看见的这些事实？耶稣是一个童贞女，还没有结婚的一个童贞女，怀了孕，借着圣灵怀孕，把她降生为人。我们为什么认为一个生在贫苦的犹太木匠家里的一个人，一个男孩，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我们怎么相信他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孽？我们怎么相信他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却又复活了？我们怎么能相信他现在回到了父神的右边？这一切不是因为谁告诉你的，你相信这个人，而是因为这是圣经所记载的，圣经具有上帝的权柄，这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的启示。所以我们进入信仰，从根本上讲，我们相信圣经。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二个功课。第一个是为了什么而信，第二个是怎么样进入信仰。所以一个真正进入神的信仰的人，是相信耶稣的事件，他的死，他的复活，相信上帝的启示，就是66卷的圣经。第三个功课是使命，学习一个使命的功课。这个使命呢，包括了见证和见证人。那么在刚才读的经文的最后一段，使徒保罗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在刚才所读的第八节，他也说，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是一个不足月的婴儿。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而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最后这一段说到他自己，他自己是见证人，是被主所差遣的。他和其他的使徒一样，主向他们显现，他们就成为这个显现的这个事实的见证人，让他们去承担这个见证的使命，所以他们被差派，其他的使徒也是一样。那么这里边上帝交给他们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使命？使命的目的是什么？它的手段是什么？我们人做事的时候，目标和手段是两回事， 我们设定一个目标，用什么样的方法达到这个目标，这是一个是目标，一个是手段，这是分开的。可是我们发现，在刚才使徒的这段叙述当中，我们看到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目标和手段是合一的。上帝设定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是救人，让人得救。那么得救的人同时也是手段，上帝要祝福你，他祝福你的时候差你去祝福别人，在你去祝福别人的时候，你是那个祝福的手段，借着你去祝福别人。可是在你祝福别人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得到祝福，因为上帝祝福的对象就是你，所以这个目标和手段是合一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大手笔，上帝是真正的大手笔，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那我在我们教会里使用大手笔这个词儿的时候，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跟我讲说，牧师，这个我们在台湾用大手笔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是做一笔大生意，很大很大的生意，能赚很多钱，这个是大手笔。我想在大陆也有这个意思啊，但是我用的大手笔是什么？是人所做不到的。这真是奇妙的，做一件事，一件不是一件双雕，是一件多雕。他做了一件事，所有的目标都达到，这是上帝的设计，只有上帝才能做得到。上帝要救我们，救我们所有的人，但是同时呢，他让我们成为救所有人的这样的手段，而这个手段和目的是连在一起的。上帝拣选了保罗，保罗那个时候热衷于逼迫神的教会，可是上帝向他显现，然后呼召他去做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受了多少千难万苦、千辛万苦啊！这些苦几次差一点丧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为上帝赋予他的是一个极大的使命。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辜负这一生呢？不辜负这一生，就是你这一生每一个环节、每一段时间都能焕发出最大的光彩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赚了一笔钱，你赚了100万，那么你简直对这100万太高兴了。你说我终于有了100万，你说我一分钱都舍不得花，我把它藏起来。那你把它藏起来了，等到你离开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有少，那100万还都存在那儿。可是呢，当你告别的时候，你这一辈子这100万连一分钱都没有花过。换句话说，这100万一分钱都没有兑现，它的价值，这个100万的钱就是一个100万的数目在那儿。100万怎么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呢？把这100万投资出去，产生出很多的果效来，那100万它就实现了它的目的。可是你说这100万我存起来一分钱都不动，那到最后一分钱的价值都没有兑现。所以呢，人怎么样才能受到祝福？亚伯拉罕说，这个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他说我要祝福你和祝福你的后代，让他们成为万民的祝福。祝福就是改变，当神使用你祝福别人的时候，你自己的生命就饱满了，就实现了，你心里头得到了深深的满足，这个本身就是祝福。所以上帝呼召每一个被他拣选跟随他的人，接受了基督信仰的人，赋予我们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去见证，见证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死了，他复活了。那么你借着这个历史事实的认证，继续的为这件事实做见证，借着你的嘴，借着你的生命向别人看耶稣有改变的大能。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境况、什么样的患难当中，你从他支取一个大能，那么这是见证。当你见证的时候，你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你得到了深深的祝福。保罗在前面，我们今天读的15章，在第4章当中，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戏。我刚才跟大家说，哥林多教会出了很多问题， 保罗住了一年半，离开了以后，各种各样的假师傅、假先知来教导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东西，搅乱了人们的信仰和思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罗在给他们写信的时候说，我听说你们都过得很好啊，你们都很有钱，很有权柄，然后呢很体面。他说可是我们呢还在过着和从前一样艰苦的生活，我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去挣钱养活自己，养活我们的，去做神托付我们的事，我们到处被别人逼迫追杀，被别人打。他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看。保罗所过的这样的生活却是一个充满了意义的生活。上帝让他们彰显的不是这个世上的价值观，那种享乐的生活，而是呢过一个真正有使命有意义的生活。那么这样的生活借着他们去做这些事的时候受到的这些逼迫和患难，他们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看，不仅世人看，天使也在看。那么这就是上帝的精彩。上帝给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什么信仰？是一个真理，接受不接受他都管辖着你。所以当你接受了以后，是为了彼岸还是为了今生？是为了彼岸，但是对彼岸的盼望必然改变今生。那么怎么样进入这个信仰？靠着对这个历史事实的相信，因着这个信，因着耶稣死复活上帝的启示的相信，我们进入了这个信仰。当我们进入了这个信仰的时候，神托付给我们一个伟大的使命，这个使命去祝福别人，拯救别人，同时我们自己得救。我们刚才说了，拿的那张门票怎么才能保证它是有效的门票？是因为你的生命在改变，你有一个真的生命，那么你是在为这个使命而活，所以呢那个门票就变成一个真正有效的门票，因为那是一个信心的一个 mark， 信心的一个标志。同时呢，当你不断见证的时候，你得到了深深的满足，因为生命真的焕发出意义来。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是基督信仰。我相信当我们按照使徒保罗所传的，能够以持守我们所领受的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而且当我们领受了之后，我们又靠着站立得住。愿上帝保守我们，愿我们的信仰能够焕发出我们不同的生命，即使是在患难当中。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拯救。我们知道这宝贵的救恩你预备了，在甚至上千年以前，你就不断地差不同的人来向我们所预言所启示。主啊，你差遣那些先知那些天使，他们自己传了信息，但是这信息并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了我们。这是何等宝贵的救恩。主啊，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救恩，让我们真的清楚这纯正的真理。主啊，因为这真理给我们盼望，真理改变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不断地被建造，让我们真的明白你托付我们的这样的使命。当我们真的忠心地去 carry out 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才是那个真正被你祝福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网上电视机前啊，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真的寻求你对我们的带领，让我们忠心的做你的见证人，得到领受从你来的祝福。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